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国会高级立法者宣布了一项两党协议，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并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税收减免。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史密斯 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俄勒冈州民主党人怀登之间达成税收减免协议，为国会长达几个月的谈判画上句点。史密斯在声明中说，美国家庭将受益于这项两党协议，协议提供了更大的税收减免，加强了小企业，提高了我们和中国的竞争力，并创造了就业机会。这项协议将提高可退还的儿童税收抵免额度， 目的在于为经济困难的家庭和有多个子女的家庭提供救济。 协议提高了1600美元的税收抵免上限， 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怀登说，他希望在1月29号报税季开始前通过这项协议， 但目前国会正在处理其他优先事项， 其中最重要的是避免政府在本周末关门， 并在3月份之前完成拨款程序。 周三，现代汽车集团说， 公司在中国重庆的工厂已经以大约16.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售价不到工厂去年8月挂牌出售时要价的一半。 现代汽车表示， 这是公司全球营运重组的一部分， 目的是把重点从动荡的中国市场转移到印度和印尼等其他亚洲国家。 现代汽车的这家在华工厂 最初在8月份的广告中 标价为36.8亿元人民币， 2个月后价格就大幅下调到25.8亿元。 现代汽车说，这次出售已经在去年年底完成，工厂卖给了重庆2江新区渔富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由市政府资金支持的实体。此次出售是在现代公司在中国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进行的，下降原因包括本土汽车品牌的竞争、中共政府对国内制造商的政策支持以及地缘政治压力等。此前， 现代汽车已于2021年出售了北京1号工厂，它在中国的分厂目前还剩下3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今天说，俄罗斯和朝鲜正在各个领域发展关系，包括敏感领域，这是俄罗斯方面对最近俄朝频繁互动做出的最新回应。俄罗斯方面17号证实， 朝鲜外相崔善基日前访问了俄罗斯。据韩联社报道， 普京16号会见了崔善基， 当天崔善基还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佩斯科夫在回答两国官员会谈内容时说，他们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但重点是发展双边关系。普京听取了两国外长的会谈结果，但具体内容没有公开。佩斯科夫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所有领域，包括敏感领域的关系。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愿意同任何友好国家发展关系，俄罗斯和平壤之间的合作不违反任何国际协议。日前，三位知情人士说，印度政府拒绝了印度国家矿业开发公司NMDC 向中国出口矿石的请求。NMDC是印度最大的国有铁矿石生产商，印度主要出口低品位铁矿石，其中大部分销往中国，中国市场占印度铁矿石总出货量的 80%左右。 尽管中国市场重要，但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 印度政府拒绝NMDC向中国出口矿石的同时， 要求这家公司把重点放在国内销售上。近年来， 中印双边关系一直紧张。 2020年6月， 中印军队在中共控制的青藏高原附近的边界发生肉搏战，至少几十人伤亡。之后双方展开多轮会谈，目的是解决边境对峙问题。 2021年和2022年， 双方的军队又发生了至少2次边境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印度不鼓励本国企业同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 并减少向中国公民发放签证。近年出生率下降和疫情封控解除后死亡人数大增，导致中国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年末
全国人口为14亿967万人，比2022年年末减少208万人，降幅远高于上一年的数据。2022年年末，中国人口总数萎缩85万人，这是1960年大跃进饥荒以来中国首次人口萎缩。中国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6.39%的出生率创历史新低，低于2022年的6.77%。这是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7年下降，将对中国形成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另外，2023年中国总死亡人数上升了6.6%，达到1110万人，死亡率达到1974年文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印度在2023年5月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趋势引发更多关于供应链转移的利弊讨论，尤其是在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之下。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